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好了，我们各位回来啊，我们继续聊。今天呢，这个上面呢聊了这个中超啊，聊了这个吴磊。一会儿
中超亚洲杯
啊，亚洲杯啊，晕了啊，
喝了没喝的，
还是偷偷喝了，
已经进入到喝了的状态了，是吧？
就凭你这个状态，就酒钱我不掏了。
你又耍赖，你又
我还没掏呢，他已经晕了，
你又想赖，跑不了，跑不了。这个节目里都说出去了啊。这个今天呢，要来聊一聊周琦跟这个丁宇航，为什么呢？周琦。那个我们上
周琦怎么最近这两天我都觉得这媒体他放的消息都有点鬼鬼祟祟的，什么情况？
为什么？
真的？
为什么？
不是呀，
鬼鬼祟祟。
开始嘛，先回来说，明显的是回来探路，但那边路有点走不通。
对。
然后呢，跟这个辽宁队有点吃火锅也好啊，或者是跟这个郭士强啊什么的，有点放话的这个意思，探探这个篮协的口风，是不是？
对。
然后呢，篮协这边传出来姚主席这个有明确的表态了之后呢，那边马上又有消息说好像他已经跟某一球队暗自签约，在寻找什么发布的时机。你说这个消息，对，一来一去都好像有非常明确的呼应，但是呢又都是咋还你搞错、
嗯、
这种消息我相当不喜欢。
嗯，
其实周琦这个事儿，就是大部分的球迷或者是媒体都支持姚主席，这个规则为先，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不按不因人这个
而异，对
而异，所以呢，大家都支持，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个态度之后呢，现在就传出来一些他好像又能够跟美国某一些球队在这个暗地里签约。对这种情况，我觉得相当不好。
这个兵哥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防止当年王治郅这种情况。
对，就是
你知道吧？很多的东西他被媒体绑架，他自己弄到最后也不清楚他该怎么办。
嗯，
都是媒体在传消息，
嗯，
或者是另一方面人在帮他制造一些消息。
那么
他自己失去了对事情的把握能力。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王治郅，现在的周琦跟当年的王治郅呢情况也不一样了。
嗯，
王治郅一个是军人身份，他这个有一个很严肃的背景，
对，
对吧？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当时的这个消息的传递，以及他在北美的这个市场上，他所有的话语权，在北美没人采访他，他就一点声音发不出来。现在有微博，有这个
自媒体
，有 Instagram， 这种就是他要发布的几率是，就是他要发声是很容易的，用不着
对
吧？官媒发声很容易。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这个就是说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鬼兮兮的这种
鬼鬼祟祟，我就觉得
鬼
这种消息真的都鬼鬼祟祟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呢？
那叫暗箱操作。
不是，我觉得
是差不多
的
一个意思。
这个官方呢，几个官方都没有发声，应该发声的时候都没有发声。
哎，这倒也是，
这个很奇怪。
连姚主席的那个也不算是官方的，
对，也不算是官方，
也不算是。
你说姚明现在出来说一句话。你代表中国篮协，你是代表，因为姚明本身是个品牌，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已经算一个官方的声音了。但是呢，你说姚明说像下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我说过，但我没有代表这个中国篮协来说。
那怎么可能？
不是，但是他你私下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有一个
主席也可以有个人意见。
对啊对啊，但
是
这我同意，
主席我也可以有个人意见。
肖云通人士，
对啊，这我同意啊。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是姚明只能说明就是他不够谨慎。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怎么说都是篮协主席，
对，
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
哎，不，这个别把这个屎盆子扣姚明身上，
不，我跟姚明没关系。
我跟你讲，就是如果是私底下，哎，聊的过程当中，就是有被这比如说媒体记者听到，然后呢，人家断章取义，或者没有经过这个姚明的同意，就把这个私底下聊的内容发出去，那就是媒体的问题，
对，
那就是媒体的问题。就是包括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这次亚洲杯，就是咱们有那个有什么某媒体记者，跟这个中国国家队走得比较近，然后提前3小时就把就把这把首发阵容啊
发出来了
，
这个是相当不职业的，确实相当不职业，
博眼球，
对啊，
这
就是媒体从业人员的问题了。
对，你不可以做这件事
对
啊 那么先不说姚明的事儿，这个消息源怎么样？所以斌哥说鬼鬼祟祟也在这儿，就说这消息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官方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直接发布，然后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立刻发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2月17号，这话已经是快一个月前了。
对，
这一天，NBA 宣布这个火箭队的总经理
裁掉
啊，宣布裁掉这个周琦。
嗯，
那么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居然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刚刚尘埃落定，说周琦肯定不能回来打。这一个月里边在干嘛呢？那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大家都会想到暗箱操作四个字。但是呢，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在解说这个 CBA 现在的局面是一个无比大好、无比平衡、无比有趣的一个激烈竞争局面。
嗯，
周琦这个子儿啊，搁哪儿都不合适，
是
太不合适了。
是，
你现在把周琦搁的任何一个，比如说我们心里想到的几支球队啊，这新疆队是吧？辽宁队，
嗯，
这可是炙手可热的冠军争夺者，甚至说这个辽宁队是卫冕冠军。
嗯，
你不是说你现在搁一个周琦啊？你现在上海队转一个球员过去都举足轻重，何况是周琦这个大子儿搁进去，冠军就今年不用考虑了。
对，这点一楠说的很对，就是目前的 CBA 呢，各方就有这个夺冠可能的各支球队，相对来讲呢，还是处在一个
平衡
状态当中。所以一旦周琦甚至比周琦稍微啊档次落下来一点的球员加盟其中某一支球队的话，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平衡给打破了。
那天我们看了啊，广东队这个新疆，他们这俩也不知道怎么，姚主席这脑子一拍，是说这俩分在一个组啊，这一个组一看就是好几千公里，然后呢，这个组呢一年要打四场，这四场呢总算是打完了。现在广东呢是3-1打了，对，最后两场比赛是这样的，广东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打这新疆，怎么打他就是上不去，这新疆就是死死的把他磕死，把他弄死。这样的一支球队，然后最后广东输球了，比分扳成了1-2。然后第四场比赛，这个新疆信誓旦旦，觉得说今年我跟你就是一个2-2的平局，我现在的情况很好。
嗯，
广东疯了，广东疯狂的用防守啊，把新疆队死死的限制住。这个 Adams 基本上就是连分都得不到，连上篮都上不进啊。就到了这个程度，易建联扑出去防，你想想，我当时心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新疆队这阵容里边，咣当给你出来一周琦，你看看，你看看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广东队就不用打了，真的就不用打，
其他球队都不用打，
都不用打了，他们就是冠军了，所以肯定不行。那你说周琦现在回来，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说啊，如果这谁到了某一个球队，因为他的实力太强，你就不能回这个球队，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关键还是规则，还是报名的体系。
对，
你一个球队独占几年，连拿几个赛季，这个创造一个什么球队的王朝，这个都很正常的嘛，对吧？但是关键还是报名体系的这个规则，本身赛事的这个规则，
没错，
维护规则的。
兵哥，我说我懂你意思，就是规则为先，这个在全世界，从咱们现在是法治治国，规则为先。但是有一个事儿，就是 NBA 的这个 CBA 的这个公司啊，眼看就要成立了。未来 CBA 不是一支有升降级的，跟欧洲五大联赛一样的这样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是一个跟 NBA 学习。
对啊。
NBA 是什么？30支俱乐部，它是一个公司，它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就说输球是你的这个工作，赢球也是。
它是一家公司，但是
于是
那30家也是公司
了。是啊，它的规则规定了，就是说尽量的平衡。为什么呢？你从选秀制度上来说，就是差的队去选，差的队可以选。
这个没问题，
对吧
？NBA 是一家大公司，但是它下面的合伙人也是30家公司，
对，30家，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30家公司
，
比如说每年排名垫底的那些球队啊，那些球队，你说他们为什么还要玩下去？因为有这个分红的这个制度。
对啊。
那么未来呢也是这样，就是大家要打出的比赛要好看，要平衡。你不能说现在的 CBA 其实啊，就是说顶尖强队和弱队之间的落差远远的大。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像广东连拿个2届冠军，你就有希望周琦赶紧回去，赶紧回新疆，
对
不
对？
你肯定就是，关键还是个平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哎呀，主要的问题就算周琦今年啊，这个姚主席堪法外堪，让他回新疆， 这个新疆就拿一冠军又怎么样？
那是
又怎么样？
我很同意，我很同意刚才兵哥的观点。
嗯，
既然规则定下来了，
嗯，
那你在赛季过程当中，你又突然改弦更张，
嗯，
那你是置规则于何地啊？
是，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讨论过周琦回归的可能性。
对啊，
一楠当时是认为。是有极大的可能性，我们做某种规则方面的修改，或者是，大家俱乐部坐下来谈，哎，
嗯嗯，
谈了
投票
，还是从保护运动员的角度出发，
对对对，
保护周琦的角度出发，
对，就是
然后让他回来，是吧？我记得当年是这样，
当时是
因为现在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球打。
嗯，
那眼见就世界杯了，你怎么弄啊？
嗯，
这国家队损失，按中国人的思路，国家队损失谁来管呢？
对对对对对，
你新疆队管吗？你广东队管吗？
嗯、
你不让周琦回来？
嗯，
姚明你管不管？
嗯，
姚明得管呢。
嗯，
你不是篮协主席吗？
是啊，
这个他周琦没球打，
嗯，
绝对影响国家队世界杯表现、啊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
啊、
周琦如果回来，比如说到新疆队，比如说到辽宁队。
啊
一进去了，这个球队拿了一个冠军，那其他那些球队里边的球员，那个不公平，
对啊，
太不公平了。
所以大家可以讨论嘛。所以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人这个凡事可以这个在意，
嗯，
可以讨论的这个习惯，
嗯，
再研究研究，再考虑考虑。
对对对对对，这个有它的巨大的问题存在，但是也有某种合理性存在，
是
这样
的。
是的。因为没有国家队这个事儿，可能我们就不讨论周琦这个事儿。
爱有球打
啊，对对啊，
嗯、
你今
年
不打还年轻嘛，明
年
再打嘛。
但是要照两位这么来说的话，那置规则于何地？
置规则于何地？
所以这就是哎呀，
所以又回来
了，
朝令夕改啊，
没有，
所以又回来了，就是说周琦，
你比如说是刘伟，
周琦去
别管了，就规则吧。
周琦去那会儿就应该像这个电宇航一样，
是是是。
在那儿就设一个卡，如果他回来、
嗯、
就回我们队，
对啊，
这个就清楚了吗？
对、
啊、对吧？
是的，是的。
那么大家盼着他回来。
现在不就是大家都没有经验吗 ？CBA 再打个20年、
嗯，
这种情况就少了，就不合理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对，
那么现在
没经验，
对，现在关键是国家队打世界杯，你说所有的人考虑，
对对，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嗯，
什么呢？就是如果周琦回来，现在回来以后。去一什么同曦？
不是，
去烂队是吧？
去烂队，对吧？就是合理吗？
这个不合理，这不
啊？
我觉得最合理的就是还回新疆，
嗯，
然后新疆分银子的时候拿出来分，多拿点银子。如果他拿了冠军或者拿钱分，
那新疆是，我跟你说，
啊、
新疆
他分吗？
你跟他说银子的事儿、
啊，
你甭跟他说银子的事儿，分银子、
啊、
都拿走。我就要冠军，
你不知道，
我
他们现在有点情况，我觉得
有点情况
、啊，
你又有新消息，
不是全舰都那什么了？这个、
啊、
你以为谁？我不是说谁到谁啊？
也是
都有点情况，
也是也是
都有点情况，所以、
哎、
不是那么多，不是家里都有金矿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很难说之兵哥爆料》
我是说
啊，
这个钱这事儿
不好说是吧？因为
钱又是比较公平的、
嗯、
可以拿出来大家分、
嗯、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钱是最公平的一个标准、
嗯、
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艺术品、
嗯、
你说他好你说他不好、
嗯、
你喜欢毕加索、
嗯、
他喜欢梵高、
嗯、
怎么办呢
拍
没标准拿出来
拍
对不对
拍
市场最认的
对你举举
这就是一个金标准
你举不举手、
啊、对
看谁愿意举多
就是谁值钱
对
你不能说金钱是不是有没有铜臭，这个不用说。
万恶，
咱们来分别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钱就是一个金标准。
嗯，那你说
我的意思就是，新疆要拿咱们定一标准，谁要他？
嗯，
定一标准拿多少钱来分？
拿多少钱来分？哎哎，你这个突然提醒我了
啊！
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靠谱
啊，
这靠谱什么意思呢？价高者得
啊，
就来了一个海外球员出去了是吧？回来、
哎，咱们是为了国家队
啊，
不是、啊，咱们是为了国家队
有球打，
哎，为了周琦有球打，
打
CBA， 为了国家队的利益、
啊、
是吧？
对，
然后呢，弄一特例，
嗯，
是吧？
嗯，
自由球员
这怎么样？这怎么样？
可以
竞拍
给姚
开始啊，
姚主席打电话，
给姚主席打电话
啊，竞拍开始，
跟
这个
说
这个标的物，
嗯、
周明奇，身高多少？
体
重多少？
起拍价零元，
人
贩多少？
零元
人贩，
零元起拍100万一手，好吧？我们也去举个手，我告诉你啊，举到1200万，我敢举这手啊？为什么？后边肯定被人把我盖掉，是吧？盖掉之后就说，哎呀，我拍周琦没拍着啊，完了人家。 你抬出去干嘛？
你是专业抬价人，
敲闭幕词。
对对对对对，在旁边你每举一手，我就多出200万。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觉得这倒是个办法。但是
至少是一个思路，我觉得
真到这个程度的话呢，我觉得也就公开了。但是呢，立刻媒体或者说民众会发生什么呢？
会有
万恶的金钱呀！你看啊。
规则，你们把规则置于何地呀、啊？
我们加一条规则呗，
加一条规则。
哎，加一条规则可以不啦？
你赛季初是各家俱乐部都一致举手同意现有的规则。
如果我的
这个赛季过程当中突然间又要改规则，
我的用如果我的这个用钱换周期的规则，俱乐部都举手呢，都同意呢，
那
有什么 OK 了吧？
我觉得不是
啊，
那些俱乐部啊
啊，
被我觉得什么。什么浙江啊什么的，反正得不到
啊。对呀、啊，不是，但是他可以多得钱呢。
啊，对呀、啊，多得钱，
他干嘛不同意、
啊？分
啊, 啊！我代表中国足协说一句话啊，你们老骂我朝令夕改，
嗯，
现在轮到你们朝令夕改了，是吧？
哎，
只是这么
一
说，
一个说法啊。然后说一下丁彦雨航，丁彦雨航呢最近的这个状况呢是这样的，他正式放弃了一份合同。这个是大事儿，因为周琦那个事儿是一个虚拟、因为毕竟你回来不回来还有很多东西还在讨论当中，还没有最终板上钉钉。
对，
但丁宇航已经板上钉钉了，他放弃了一个山东队提供给他的一个1000万年薪的一个合约，而要去待在 NBA 的发展联盟里边打一个反正几十万的一个反正钱很少的一个
35万是吧、
多少很少的钱，就是打一个这样的比赛，为了什么呢？为了明年有机会能够加入到 NBA 当中，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梦想。同时呢，就是兵哥说到这个钱的事儿，这个篮球跟足球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呢，不是一个事儿。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放弃一个千万年薪，将来如果有机会，你像姚明一样签下一个大合同，姚明的大合同是多大呢？是4年4500万美元。是这样一个合同，也就是说你放弃的那个钱呀，以将来的那个回报来看不算钱，都不算钱。
对，丁彦雨航能什么时候能跟姚明要比，我觉得这个，
但是不是
无论从经纪人的角度还是他自己的角度也没那么乐观，
比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啊球员越来越贵了，在美国啊球员越来越贵，贵到什么程度？现在经常会签下一个什么合约，大家一看说这就上亿了，这什么东西他就上亿了。
我觉得丁彦雨航这个呢，我们还是很钦佩的。
嗯，
一方面他还年轻，对自己的未来有追逐的这个梦想，有这方面的动力。另外一方面，他确实放弃了眼前的利益去追逐梦想，
是的，
这个很让人钦佩。
对，
并不容易做的。
嗯，
说老实话，这个球员你说不定你什么都要考虑，你在发展联盟你受伤了呢？
嗯，对，就废了。
你怎么弄呢？
嗯。
是吧？你一停半年呢？
嗯，
你什么梦想？什么钱？
不是一停，
人财两空啊！
不是一停半年，就是说你在发展联盟打球打得很好，
这都有可
能。明年就是2019年，2019年的10月，如果你还没有签约，
要冒很大风险。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回山东来，山东仍旧会开出一个1000万，但是你前一年的这1000万你就损失掉了，他的这个损失不算太大。但是他博的这个未来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风险成败比啊，就扑克里边的这个风险成败比，这个未来的风险是当然是有，永远存在的，运动员有受伤的情况，但是他一旦成的话，他可能会签下一个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合约。那么这个千万美元的合约跟损失的这个千万人民币的这个合约比起来，特别是再加上未来的大合约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是值得一博的。这是商业角度上来讲，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在历史上，在篮球历史上，可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了。否则的话，也就是一个CBA 全明星的一个。
但是我认为风险冒的相当大，
也不
这里边，而且不单单是他个人，还有他的团队、经纪公司，是吧？都要冒一个巨大的风险。像这样的决定能够做出来，毫无疑问是。这个丁彦雨航自己是为主的，他的意见为主的，但是你要说服他的经纪团队，说服背后的经纪人的公司，我认为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你现在每年拿千万人民币的这个年薪，经纪公司的利益都在这儿，要陪着你在发展联盟，你明年要是万一打不上， 你要是还想再打一年发展联盟，那怎么弄啊？这个决定真的不像我们看上去那么容易做出。
对，
哎，
真的是这样。
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个既然好不容易出去了，
嗯，
是吧？没混出个人样呢，
嗯，
轻易是不愿意回来的。
你一定得衣锦还乡。
倒不一定说衣锦还乡，这是普遍的中国人的一种心态。
嗯，
我好不容易出去一回，
嗯，
是吧？就是无论如何，我往我自己梦想，
嗯。
奋斗了一下，
嗯，
是吧？至于最后能不能成，
嗯，
这个是这个这个
天意，
是吧？与丁彦雨航比较类似的，
嗯，
那足球场上也有一位张玉宁，前几年就有国内的中超，
嗯，
比如说俱乐部，
嗯，
找到他老爸，
嗯，
说让张玉宁回国，
嗯，
就这个年薪。
嗯，多少？
就是叫几百万，
嗯，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他老爸跟张玉宁这两父子呢，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出去，
嗯，
是吧？还是希望说能够来证明一下自己，
对，
是有能力有实力能够在欧洲五大联赛站住脚跟。
这个另外一个侧面的反应就是韦世豪，韦世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他最后悔的就是太早回来，
嗯，
他觉得中超这个环境不好，
对，
啊，不管他个性怎么样，
对，
从踢球的角度来讲，他绝对是有天赋的，
是
有灵气的，对吧，
嗯？
他自己个人的讲法就是回来太早了，
嗯，
想来挣钱。
但是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所谓平行宇宙啊，我们为什么会把平行宇宙这事儿现在经常拿嘴上说呢？就是因为说你回来了那儿的事儿你不知道。你并不知道你下一场比赛其实你就受伤了，
同意，我同意，
就莫拉了，你知道吗？就那个申花队那莫拉一样，就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嗯，
也有可能说你大红大紫，
嗯，
但是那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事儿。在这儿你现在走的是一个线性的时间，在这儿你只能做这个决定。那么又有这个高人呢说这么一事儿，就是说其实啊，你别在那儿愁眉苦脸，就是所有的决定早就注定了。就是你的这辈子的这些大的决定啊，
嗯，
这些事儿都已经注定了，
嗯，
你今天吃俩包子吃一个包子，这个你可以决定一下，就多吃一个少吃一个，
冥冥中早注定，
冥冥早已注定，
这个
早已注定你贫或富人，
这就是这不是就是高晓松的说法吗？
对，
啊，这个剧本早就写完
了，
我们都是，
嗯，
每个人都是按照剧本在做一次表演，
对，那么
人生的剧本早就已经
写
完了，写
好了，
对，
啊，那么这事儿呢，很多东西呢跟什么有关呢？咱们经常说的一个叫格局，
嗯
啊，那么往往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放弃了眼前的利益，你为了未来，这叫格局大，
嗯，
但是呢事实上证明如果说没有成功的话呢就叫傻，
嗯，
对不对，叫傻，但是如果成功了的话我们就以成败论英雄啊，你如果成功了的话那就叫牛啊，
嗯，
你当时这个眼光独到啊，能够看到。
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呢，啊，就是很多事情啊你是会，我跟你讲，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会走臭棋，
嗯，
会出这个
臭招
，
嗯，
就像你说的，
嗯，
这个，哎，我们这节目应该讨论，
哎，讨论，我说
不是
正好，
就最大的那个，现在不是闹得最热闹的那个离婚案吗？
嗯，
不是，强哥，我们都讨论了好几期了，
嗯，
这个那哥们儿叫贝索斯是吧？
嗯
啊，
世界
首富
吗？
多少亿？
这贝哥我们也应该讨论吗？
哎，他
是吧？
他
也是。放弃了原来的这棵树，又找了一个新的树，
对，
是吧？
对，
而且放弃了一半身家。
对，这个美国这
几千亿、
六百多亿
、嗯，这个我们也该讨论的。
对啊，
这贝哥这个事儿，
对啊，
是吧？
就跟大家说一下，600多亿是什么概念啊？大伙儿回去数，
要买多少丁彦雨航？
不是丁彦雨航
啊，
就是600多亿啊。
要买多少？
你回去多，你回去拿这个一分的硬币啊。你600多亿分的
呀，
你600多亿分的，你加在一块都很多，
嗯，
每一个一分是一个亿，
嗯，
你想想这个概念，
哎，600多亿，你吃多少顿烤鸭？
这个茅台，
30年啊，
50年
，
把茅台厂买了，可以买吧？它的市值没有
600多亿，
别胡说，茅台现在市值虽然跌的比较厉害啊，这我清楚
啊，
最高的时候到将近万亿，9000多亿哈，
嗯，
啊，突破万亿吧，9000多亿人民币，
嗯嗯，
现在大概有6000-7000亿人民币，
6000亿。600多亿差不多了，
哦，差不多吗？
差不多，
好像还差一点，
可以买茅台。
不是，你现在跟他谈的，你说600多亿卖不卖的，是不是？啊，不，
嗯，所以你
想这事儿，
贝索斯这种世界可以算是最聪明的人了吧？
对，
最有钱的人了吧？
嗯，
首富了吧？
嗯，
谁也超不过了吧？
对啊。
他也犯我们普通人的错，
而且他犯完错之后，
啊，
跟普通人一样，嗯，抑郁了啊，抑郁了。你说啊，有钱人还会为钱抑郁？哎，有钱人跟咱一样，比如说我有100。 你抽走我五十，我抑郁了。
而且我看他给他那个情人发的那些什么微信的、啊，不是微信啊，反正就那些被扒出来的那些、那些话，跟普通人的调情也差不多，没高明多少，
高明多少，
真的没高明啊。
兵哥，这种八卦你怎么都知道？我怎么都不知道？
哎，咱们
看就让
你
说球吧，说球把自己都说傻了，
哎、傻了，
要不然我怎么不说球呢？
看的系统都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哎，
我跟你说，真的，
你要订阅几个小号啊？你看看、
哎、这个，
现在有多少类似这种小号？
这种小号可多了，
说这订不过来。
就像前两天，再说一个，就是一个题外话。前两天一说外星人来了啊，三体了，
收到那个什么
外星、
哎、
对对
多少
信号、
啊、
外太空信号、啊、
外太空信号，哎呦，这个微信这朋友圈啊炸了
啊，
马上外星人来了，你们想什么？哎，我就发了一条，后来删了，为什么呢？就好多人喷我，什么呢？我说就是哥几个，你们这辈子赶上外星人的机会啊，跟你们中那个大乐透其实差不多，
对，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啊。就是可能差几个数量级，它差多少没有关系。
嗯，
我是说中大乐透的几率高，
嗯，
这个几率低。你们这辈子就这八十年、七十多年、八十年，正好遇到外星人。这地球多少多少年也没遇到外星人。首先是我说，就哥几个别穷哄。完了以后，好多人喷我，我就删了。
哎，
啊，
赶紧重发、
啊，重
发。发完了我来喷你。我都没看着人家、
这个就是说，不管是贝索斯还是那事儿，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从就体育事业上来说，你走到了这里必有原因，未来走下去是什么样也必有原因。
怎么弄到最后变成人生虚无主义？
哎，
完全是。
我觉得这不是虚无主义，
就未来不可预测、不可琢磨。
我认为
那我们还干什么呀？
我认为
我们要不要努力？
不是，这不是虚无主义。
嗯，
我认为啊，
嗯，
努力这事儿，我说一个，你没有喷我了。我认为努力这事儿啊，是一个悖论。什么叫努力？你知道方向正确，你叫努力啊。
嗯，
方向不正确叫什么努力？我那天跟一帮那个就是做买卖的一帮大佬在一起，他们就说最近十年你干了什么？这个人说我十年干了什么，输了多少钱？那个人说我十年干了什么，输了多少钱？有一个哥们儿就拍了一下桌子说，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嗯，
所以呢，我最近十年什么也没干。
嗯，
啊，我就跑赢大家了。2018年大家都觉得很差，我觉得很一般。哎，然后我发现我没买债，没买股票，没买什么，身边没买，然后吃点喝点，我就把这一年就过去了。一看，哎，我跑赢大盘了。所以努力这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来说，它是一个悖论。但是不是跟大家说不努力啊？但是首先我觉得认定方向，认定目标。
嗯、
你像丁彦雨航这样，我既把自己的这个实力放进去，还把自己的未来也放进去的这种努力，我觉得不管成败，我是挺他的。
哎，这你这个、
我们都挺他。
为
梦想而努力，这个我们都是支持的。
对，所以就说，如果你要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就值得分析。但是如果说我奔着一个目标我就去了，因为人的一生也就不是奔着个目标去了嘛。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个目标吗？
人到最后。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想让自己的这一生觉得有意义，
有意义，
或者说至少是有
意思。
意
思 对,、
哎、
对，
不一定怎么样有意思呢？
嗯，
还是要按自己的想法。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有意思。我是说一句，
像
必须让我插这一句、
啊，
有意思呢，我觉得就多听南先生啊，多听这个很难说，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事儿。好，你们俩继续。
没什么，
很难说。如果没有楼哥和兵哥呢，
哎，
估计
也不行，
也不是很有
意思，也
很有意思。
所以就说有机的组合加上一点小小的努力，哎呀，获得了大家的首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周再聊。
好，再见，
再见。
可以，收个尾要翘一下。
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